亲爱的主耶稣，把我们完全更深的聚集在你的名里，主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打岔的元素，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以及我们周围的环境，主，我们在这里只是为着你，我们的心转向你，在信和爱里来爱这位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的，我们虽未曾见你，却是爱你。主，我们比以前更爱你。主，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你乃是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主，你知道这个周末在你心头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为了这次特会在你内里的负担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向你呼吁，恳求你的怜悯，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谦卑，忘掉我们已过所有的，而竭力追求摆在我们前面的。主啊，拯救我们那些偏颇的领会，让我们是倒空的，是灵里贫穷，心里单一。我们愿意看见我们前所未见过的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比宇宙更为大的基督，这对我们是一切的基督。主啊，拯救我们。这么想，我们以为已经自己有了、听过了、知道了、做过了，以为自满自足了。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对我们所知道的、对我们所是的、对我们所能做的、对我们所经历的毫无把握，我们迫切的需要你。主，你也需要我们做你团体的彰显。所以主，我们把这些宝贵的日子、我们聚集的日子献上给你，求你释放你的话、你的负担，愿我们都有可听的耳朵。在这里是受膏抹、受割礼、蒙洁净的耳朵，愿我们每一位都听见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你不仅向我们说话，也把你自己说到我们里面，好使我们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改变，让我们在这里比之前更为追求你，更为要得着你。我们把整个你的恢复在全地上的众召会、众圣徒都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在这里的所做的乃是为着你的身体，祝福你的召会，祝福你的圣徒，愿你父得着荣耀，叫你的仇敌惊愕被击败。感谢主。我愿意问你们一个直接的问题，是直接又温柔的问这个问题哈，那就是你们对基督有一个什么个人的观点呢？若是有一个寻求主的人问你说基督是谁，他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无论弟兄姊妹在何处，大多数的信徒们，也不管他们有份于任何宗教的团体，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在地上过了一个完美的生活，然后在十字架上为着救赎我们而受死，好叫我们的罪 得赦免，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永生，所谓的永生，一般是被认为是在天上啊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地方。那基督升到天上，他还要再来，这就是一般的观点，没有错，但却是狭窄的。这不是错的，但却是机要的，是狭窄的，是有限的。使徒保罗，我们不久就要读一个相关的经节，说到他被神所拣选，要看见这位奇妙的基督做神经纶的中心，来看见他的脸面，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他一个又一个的启示从主领受了。他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和他的书信里看见了，也在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加拉太书看见了这些启示。但是在保罗完成他的行程的时候，他在这里所要看见、所要启示出来关于基督在神经论里最终的那个启示。所以主为着这个缘故啊，主就用了环境来限制他，在两年在该萨利亚，然后之后作为一个受监禁的人，他到罗马的那个漫长的行程里，所以然后他又在这里被关、被束缚在这个监狱里面。所以他在腓立比书，在那里写了腓立比书，又写了以弗所书，之后他又接着写了哥罗西书，一卷很短的书，但却是关于基督在整本圣经里面最高的一个启示。所以他乃是来到一个高峰。因此主就在这里带领我们有了以下的总题。这会的总题是说到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一般来说都还是对包罗万有这个词多少有些认识。我们看见美地、迦南美地及其所有的丰富都在这里预表、表征着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基督是完整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是这位无限的神进到了一个有限的人里面，所有神圣的属性与属人的美德都在他的里面。他自己呢，乃是所有一切在神创作中正面事物的实际。但是这个词延展无限的基督，我们这么说是不是说的真实又准确？这也说出我们许多人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在我们个人的寻求里面并没有这样的成分。在我们波饼聚会的赞美和祷告里并没有用这样的一个词，虽然一篇又一篇的信息讲到基督的延展无限，40年前已经释放了出来， 这件事却仍然还没有达到我们，临到我们，也没有给我们有足够深刻的印象，好，甚至也没有刺透我们或者浸透我们。因为哥罗西书这卷书乃是关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启示，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形容词，延展无限，指出它的无可测度、无可测量，它的无限无量。它在这里是不可限量的。这位延展无限的基督，这个是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的。这位基督是比宇宙更为无限，更为延展。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就是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和经历的根据，乃是在于我们对他有多少。我们有些圣徒因着他们的爱和渴望，很快的就要跳到所谓说，哦，我要经历，我要经历这个。经历什么呢？享受，你要享受什么呢？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相信，在主的心头，也在父的心头里，40年前所释放过的，现今我们又重新考量，再重新提起，是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和努力所得着的，愿意我们愿意有耳可听并接受，到底这个延展无限的基督是什么？我用这样这个形容词，然选根据我们已过的教导，乃是根据这幅图画，所以我愿意下面提到以弗所书4:9-10。之前保罗讲到基督的升天，他之后又在这里加了一个附注，他这里说他也曾降到地的低下之处，然后升上远超诸天之上，为要充满万有。这是以弗所书4:9-10，这是宇宙一般大的一句话，这就是延展无限的一段话。所以以弗所书1:23-23讲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位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基督乃是这一位延展无限、无限无量、无穷无尽之基督，广阔之基督的身体。然后在以弗所书3:18，保罗说到我们需要蛮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他在这里没有给我们一个尺度，因为基督就是那长、那阔、那高 和那身。基督自己远超宇宙的广阔，我在这里不求太空学家能说什么，我不知道最近对以光年的速度来说，这个宇宙是多大，不是这个它的广阔不仅是以千甚至千万亿万你这个光年来说，我每一想我头都想到头都昏了，到底这是什么啊？我就不时的在这里想到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想说，神啊，你为什么要创造这一个大的宇宙呢？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个想法，这只是这个我这位小弟兄的一个想法，让弟兄的想法。我这是讲到这个词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讲到它的无限无量无可测度的一个伟大，这就见证出他是何等的一位神。哥罗西书向我们陈明这一位延展无限的基督。我们在要来六篇信息里就会看见神的心意借着保罗所传达给我们的，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启示，那是延展无限的，因为所揭示的这位基督是延展无限的。这里是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构成，他要成为我们的一切。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地步，那就是我们所有天然的人天然的琐事都被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所取代，他在这里浸透我们的全人了。所以在这里你有这位无法测量的启示，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但这位基督却能被我们所经历。基督的平安应该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在我们的人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当在他的名字里面，也就是他的人为里做事，我们当受他的管制，以他为法则，在他里面生活行动。有好几个一些词在哥罗西书里面都向我们揭示这件事。一章十六节，因为在他里面一切都被造，也是在这里借着他并为着他，整个宇宙都是在他里面得以维系，所以万有都是借着他得以维系，由他所维系起来。所以当我刚刚开始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就非常受安慰，我不需要维系自己，把自己维系起来，一切啊都是在你里面得以维系的。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也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所以无论是在旧造或在新造，他都是延展无限的一位。二章九节，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第五篇信息我们在讲到一个奥秘深奥奇妙的一篇信息，就要讲到这件事。丰满乃是永流， 是整个神格的永留和彰显，父子灵都在他里面，这乃是延展无限呐、啊。16、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他乃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我们的衣服是基督，我的健康是基督，基督是我的纯净，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经历，基督是我的信心。所有一切正面的事物都说出它的延展无限。到了第3章第10到11节，保罗来到这个新人，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所产生的。在这位新人里面，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没有为奴的、自主的，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延展无限的、啊。所以，在这个特会第一负担的第一个方面，乃是我们要逐渐的揭去我们心思和眼睛上的帕子要被挪去，我们就会在这里看见甚至注视到这位我们前所未见过的基督。我不在这里夸大其词，这个观点，这个眼光就要改变，大大的转变你的一生，不仅你的一生，甚至就是你基督徒的一生，你为人所过的一生，你就会认识，当主给了人一天又一天，你就会认识你为什么被造，你为什么蒙救赎，你为什么得重生，你为什么在他的牧羊里，主把你带到了教会生活里，这些都是为要使你能够被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完全绝对的构成，好使你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好使你能为着这一个宇宙的新人，在已过印度长老同工训练里面讲到，这一个新人能够完成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那个目的。所以这就是开头的话的第一步、第一段落，这仅仅是一段开头的话。我在这里做我所做的这一部分，我好像在足球赛里面进攻的这个接受者，我不是四分卫，我不是在这里，我只是在这里尽可能的挡住，就做这个守卫啊，守住，让别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前进得分，因为我们都在同一队里面。在此没有英雄，没有专家，在这里只有弟兄和姊妹，我们一同在这里往前就是了。那第二件事就是直接与这个信息第一篇的主题有关的，就是讲到神关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旨意。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几分钟前我提过，保罗蒙拣选要看见主的面光， 听见他的声音。我在读《使徒行传》22:14-15，在这里，保罗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第二个问题就说到：主，我当做什么？在这里没有直接的答案，答案就是你要进到城里，在那里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都要告诉你。我要借着我的身体说出你当做什么，那就是你遇见我的时候，你遇见的乃是一个团体的人，你遇见的乃是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和召会。你想要摧毁召会，我却是召会的一部分。我在这里要从这个时候开始叫你受苦，为着这个受苦所付的代价，要为着我的身体，就是我所要得着的身体受苦。所以主在这里像个很普通的弟兄显现，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当时很犹豫，他说：主啊，他是反对我们的，他把我们要下到监里的。主说：我拣选了他。那亚拿尼亚是这么说的，对着大树的扫罗，或者之后成为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祖宗的神预先选定了你，叫你认识他的旨意。在此之前呢，神的旨意还没有完全被认识。虽然主在马太福音6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那个旨意还却没有完全被人认识。他这里说：我们祖宗的神预先选定了你，叫你认识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且得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直接的启示了。在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是这样的接受这个启示。我们所有的启示都是从圣经里所接受的。是的，这里需要被我们向我们打开，正确的解释给我们。但是若有任何人在这里宣告他们有从神直接来的启示，都是在撒旦的欺骗之中。然后到15，在这里说：因为你要将所听见的向万人为他做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乃是一个见证人，见证到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他来说是实际的。这一位我们应该满了感谢，主在他的主宰之下干预了保罗的环境，限制了扫罗，使他下到监里，他不再有外在的工作，再也不能释放信息，但是却在那里，天向他打开了，他看见了那义者，他从他口中听见了他的声音，神的旨意向他揭晓了。在以弗所书1:9，保罗说：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到5:18，他说：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以弗所书像罗马书12一样，罗马书12讲到神的旨意，就是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那在 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么哥罗西书这里是我们所着重的点，是讲到另外一个方面，也必须是这最主要的一面，因为哥罗西书乃是直接的讲到基督的自己。我们若要认识神的旨意，为着神而认识他的旨意的话，若只是我们只是仅仅为着自己来寻求神的旨意，那个个人宇宙的中心是我们自己，因为己是中心，神就成为，所以这个己就成为我们祷告的中心。主啊，到底什么是你的旨意？为着我，我在不是夸大，在这里数以数不清的这个书是讲到到底什么是死神对你人生的旨意。当然我没有耗尽，但是我相当多的搜寻过这些的书籍，但哪里有讲到是为着神的旨意呢？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是为着神的呢？在启示录4:11讲到万有是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的，神的旨意是这个源头。我们若要真知道神要我们在这件事上那件事上要怎么做，其实要那样的知道是其次的，是其次的。神的旨意是专注在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际的基督身上。所以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的写作首先是写给那些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在1:9，在纲要里我们会看到他说了这样的话。当然我是不是逐字逐句只是讲出这个思想，是这里说从我们第一天听见你们的信心，我就没有在这里呢，自从听见你们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哈，当我们听到在若在这个国家有许多那里的人得救受尽，作为召会在那里聚集，你会怎么祷告？但是保罗他认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旨意而生而死而活，所以他不为着别的祷告，他是持续不断的。我在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所以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自己问过自己，也回答过。我再说，我不是在这里拷问你们，质问你们，我不是，我是弟兄，不是一个法官啊。在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有没有人能站在讲台上和我一起说，我对神的旨意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有充分的认识呢？我不能这么说。我能说我有对神的旨意有部分的认识，有某一个度量有限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保罗能这么祷告，因为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在1:9-4:12，保罗就讲到以巴佛，他是从哥罗西来的，他把他本国的人带到先带来归主。保罗就对以巴佛说，在祷告中常为你们竭力奋斗，要你们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蛮有确信。你们或许应该导读这几处的经节。我在这里的点就是 这几处经节就是哥罗西书的架构。哥罗西书乃是一个关乎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旨意的一个启示。当你开始看见这个启示的时候，你看见这乃是神永远完美预先定下永不改变的旨意的时候，你就会真正认识神对你一生的旨意了。你就会认识明天周五早上你起来，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到底神今天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就是要这一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对你来说，借着意象、借着经历、借着构成、借着生活成为，而成为你的实际。所以任何，对我来说，任何我所留还存留的一天，我愿意看重这件事，我不愿意有任何事物取代这件事。如果有任何东西取代了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之外，就是虚度的一天。要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完成这个思想，讲到神那完美纯全的旨意，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然后他就讲到召会，基督的身体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在这里能讨神喜悦，为着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那个根基，就是我们在与主一对一的交通里面，很有仔细考量过、深思熟虑之后，与他的交通之后的交通里，就当你真正认识说，主，我知道我为什么存在，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拯救我，我知道我为什么在主的恢复里，我在这里是要活出神关于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旨意，并且活出宇宙的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这个旨意。我愿意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是我的婚姻如何照顾到某一些我身体上健康的问题，和跟我身边有关密切有关之人的一些情形，我做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在你旨意的光中来做这每一件事。一个单身的人要结婚是为了什么？ 是要说我需要结婚，我需要结婚，甚至我知道我该跟谁，当然去经过交往知道要结婚的，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婚姻是为着你永远的旨意的，我不是中心，完全不是在于我跟我有关这样的真理。我在这里所表达的真理是与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的那个灵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以此为基础，在进入纲要之前，我就还必须要先跟你们分享到延展无限之基督是什么意思，也要讲到神的旨意是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乃是与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有关，也讲到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当身体被建造起来的时候，这一个新人就要被彰显出来。当身体被建造起来，新人得着彰显之后，那就是说那个预备已经 把自己装饰整齐了，这就是说新郎要来了。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哦，给我讲恒久的忍耐，我为此而活，我为此而把主的话服侍给你们，我为此而为着升级，为着新人，为着心腹，为着主的再来而转移这个时代，带进主的国度，而生活而服侍。我愿意讲过这篇纲要，留下足够的时间给大家来有回应，来看看我们在这个很大的一个房间，有人坐在后面，好不好？我们愿不愿每一位都跟随这位高摩的灵，对这些年轻的不要那么快的跑到麦克风前面，请你们亲民自守，跟随主的灵。那些年长的坐在那边后面的，我请求你们跟随这高油的涂抹，就算你们坐在一排的当中，因为这样的说话还有两位弟兄的说话要完成这篇信息。好，让我们来看过纲要第一大点。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他自己喜悦的旨意，他为着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好成就并完成他的定旨。神的意愿旨意乃是神的愿望，神的意愿是神所要做的。神要你明天做什么，他的意愿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把更多的基督分赐到你的里面，使你更多被基督所浸润，更多享受基督，这就是神所要的。第二重点，神的喜悦是出于他的意愿，并且具体表现在他的意愿里，就当我们认识了他的意愿，就摸索了他的喜悦，他的享受，使他欢乐的事。第三，神的意愿乃是神为完成他定旨而有的定义。我相信我们有许多弟兄们从经历里都能做见证，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定旨定义的神。我不知道他怎么做，我们不是机器人，他创造我们是有意志的。当我们决定要做些事的时候，他是有路可以做成他所要的。我们的神是不受阻碍，是定义了，是绝对贯彻始终的一位，他所要做的必定完成。神借着他在基督里的启示，就是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第五重点，神按他意愿所决意的行作万事，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这里讲到神先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旨意，有他心头的愿望，他所喜悦的，根据这个他在基督里就有他的定旨，然后在神格的这三者之间有了一个会议，来如何继续弥疑的来执行这一个计划，这就是他的决议。所以在这里不仅有旨意，还有决议，决议就讲到如何来执行他的旨意或完成他的意愿。有时候 在上课顾道训练学员的时候，我就向他们指出，神是有一个旨意的，神也有他执行他旨意的道路，神也有他的时间。如果你在这三件事上一定有定了，好，在这里如果有人是14岁、15岁，你们并不太年轻，能够一辈子就定下了这个意旨意，我拣选，我一生要拣选神的道路，我愿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一生中得以实行出来，我拣选神做事的时间。所以我要讲完这个点，就讲到神的意愿指他的目的，神的决意指他的思量，要怎样完成他的意愿。我们在这里讲到父神，他知道我们他的每一个儿女，他知道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在这件事上跟在你身上有怎么样的完成。所以一个简单李弟兄所发表的祷告是我在生命读经里所读到的，我听他说了，我在这里这个修改的这个信息，然后在这里多少年后我才读到这一个祷告。主啊，到底什么是你对你的心对我所有的那个旨意是什么呢？我说主啊，无论在你心中对我所要的是什么，主求你做成，我愿意拣选这个旨意超过任何我所要的或者我父母所要的。主，我只要你所要的，我不知道有任何别的方式我可以活，我只懂得这个方式，我不懂得怎么可能有圣徒在别的方式里生活。你只要活在神所容许许可的范围里吗？是说很多事在地上是神容许的而已，这不够，神需要有一般人他们定心定义要寻求实行神的旨意。第二大点，哥罗西书是一卷论到神伟大永远之旨意的书，这卷书里所提到的神的旨意不是在小事上的旨意。什么是小事啊？你看该不该跟这个人结婚，跟神宇宙之间那个浩瀚和伟大，只是个微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件事了，我该不该接受这个工作啊？我该不该接受这个博士学位啊的这个，还是来参加全时间训练呢？这些都是一些事，但不是主要的事，乃是神的旨意，神伟大的旨意。在启示录4:11，这个伟大的旨意使神创造了万有，因为他要一些东西。第二重点，哥罗西书启示，神照着他的愿望和心意，在全宇宙中，在创造中，在救赎中，在今世，在来世，以及在永世里的旨意是什么？来到第9节，哥罗西书1:9，在这里我们需要充分认识神的旨意。保罗既然为此祷告，为什么我们不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呢？我主啊，求你让我充分认识你的旨意。第一小点，在哥罗西1:9，神的旨意乃是神永远定旨的意愿，神关于基督之经纶的意愿。今晚或许有些人对我们用经纶这个词并不熟悉，真的是呢想到神的经纶，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定义给你们。神的经纶乃是神要完成他定旨的安排， 那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神有一个定旨，神的经纶就是这个计划和安排，要来完成这个定旨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的安排，牧养你的一生是安排的一部分，但所有这些的这个凭借就是分赐。基督是这个计划安排分赐的中心。小 A， 神的计划乃像是基督在神圣的经纶里成为一切。马太福音17章，彼得、雅各、约翰和主在山上，主在这里改变了形象，他的脸目发光像太阳一样，他的衣服发光照耀。所以在这里彼得很快啊，彼得有个想法，他很快的意见，好不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以利亚，一个为着摩西，一座为摩西啊，还有一座帐篷为着你。所以神不同意，所以云彩来了，这个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然后摩西、以利亚就不见了，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B 小点，对神计划的启示会为我们开路，使我们对基督有更多的经历。启示会开路，请认识这个点。以弗所书1章，保罗首先是向我们祈求，使我们有智慧与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他。然后来到3章，他就为一个有求经历的祷告。我们这两者，求启示、求经历的祷告都需要。3，要认识并经历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需要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不是因着你有博士学位就能有的。我没有博士学位，我也不称羡那些有被某某称为某某博士的人，主对我没有这个计划。但是就做一个一般平常的人，就只要让灵与你的灵相调，你就会得出一个智慧与启示的灵。当这个调和的灵在这里光照你的心思，你就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了。第一小点，智慧是在我们的灵里，以察知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里操练我们的灵，来察知什么是神对于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旨意。请不要被动，虽然你个性被动，你要反你的个性，操练你的灵。唯有灵才能察知神永远的旨意。属灵的悟性呢，是在我们有那灵更新的心思里，以明白并翻译我们在灵里所察知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并正确的翻译我们该如何做，如何祷告，如何行走，如何做决定，我们该如何分享，我们怎么知道一个节气的总题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在这里做做想想，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不是。源头呢，乃是父神，他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意愿，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个旨意，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翻译。第四终点，行事为人配得过主，乃是充分认识神旨意的结果。我们乃是在这样一种行事为人里活基督。第五，我们需要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蛮有确信。我在这里讲到以巴佛 为此竭力奋斗。在这里有许多阻碍的因素里，他竭力奋斗。所有这些弟兄姊妹，他必须在一切神的旨意上蛮有确信，蛮有确信。他们在训练里，在特会里，在执事的话里听见了，也接受了。但是不仅这样，看见听见，还必须蛮有确信，必须在他们里面成为真实的，所以必须在他们的全人里面蛮有确信。第三大点，负担和重点就在于这第三大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乃是要我们认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经历他，并以他做我们的生命而活他。我们的神把我们带在一起，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旨意。我们或许在不同的阶段，因为我们的家庭很大，但我们每一个人却都同有一个需要。这就是这个周末感恩节的特会里，是神要我们认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呢？我们怎么能与神配合呢？只是被动的像约翰福音五章瘫痪的人，等着天使搅动池子里的水，有人抬着我们进去吗？还是我们是可以让这件事发生的？我们可以跟主谈话，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我需要这个，我要这个，我向你求这个，是你的旨意要我得着这个。我想最少在这里有数百位，当我们有时间有精力，我们就会再读哥罗西书一遍，再读一遍。如果你是夜猫子，或许十点半不读，或者明天可以读。不是训练，我们不会考试，我们再读哥罗西书好不好？你们再读哥罗西书，那就是好像你从来没有读过一样的再读一遍。你虽然熟悉知道哥罗西书，我相信那灵会高摩你会摸着你会发现，像耶利米一样，你在这里就找出神的原理，就当神的话当吃了，成为你心中的欢喜快乐。愿你在这里神的旨意是经历他，并以他是我们的生命而活他。说以下的这些点都是这个点的发展。第一重点，神的旨意是在基督里集中于基督，并为着基督。在神的旨意中，基督是一切。如果我们在这里要做些事，基督却不在其中，或者我们感觉到基督在这其中并没有被我们知道或得着，那就表明我们偏差了。另一方面，我再用这个订婚，因为这个是非常亲密与实际的一个例子。若这是神的旨意，你越和彼此来在一起，你就越有基督。有的时候我告诉学员，其中一个指标就是，你想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主呢？那就是你弟兄，你越爱主，你就越爱你的妻子，你越爱你的妻子，你也就越爱主。对这个姊妹是同样的，因为这乃是神所要的，因为你们两个都在这件事上寻求要得着神的旨意，所以神成就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有如此的平安、安息、生命的长大，在这里有毫无疑问、毫不质疑的单纯欢乐的喜乐。在这里我讲到，在这里是个正常的交往啊，这祷告在这里向神冉冉而生。第二，基督是原初创造的守生者，也是新造的守圣者，意思是说他是包罗万有且延展无限的。第一小点，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 那位比宇宙还要广阔的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何等的一个思想啊！这位基督比宇宙还要广阔。他是我们的一切，所以神要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作为人，作为信徒，作为身体上的肢体，无论你在现今的情形里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乃是要基督成为我们在那个情况里所需要的一切。第二小点，我们所信的救主和主基督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的，他既是没有限量的，关于他的启示也必定是无限无量的。所赐给保罗的就是这一个无限无量无穷的启示，无没有限量的基督。第三终点，哥罗西书中所揭示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居首位者，是神经论的中心与普及，中心与圆周。这就是我为什么请你们再自己读 和主来在一起哈，再读一遍哥罗西书，心敞开，做个敞开的器皿，再读，求祷告，求启示，求经历。第一，哥罗西书启示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一位是神，是人，也是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一切，神要的是基督，并且他只要基督。因为说神不要我啦，是的，他要你是为了基督，是要你在基督里来要你，他要你作为一个人，做一个器皿，被基督所浸透，成为基督团体彰显的一部分。这位基督就是那奇妙居首位，包罗万有，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基督。日子要来到，或者我们有一个感觉，在一次或春夏季冬季训练里，4000-5000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或许有一个感觉，虽然有数千人在这里，我们却完全里面就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的。因着创造，我们外在或许有所不同，因着神的智慧要有他自己的完满的彰显，但是何等的美丽，在我们里面内在的有个感觉，我们不是分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被挤，天然的生命被文化、被年龄、被着社会的阶级、被着我们的教育程度来分开分裂，所有这些都被除去了，在这里再也没有美国人，没有德州佬，没有德国人，没有俄国人。在这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全人全心确信这件事要发生，不是在于外在的改变，外在的改变不值什么，算不得了什么，但最终在数值上，我们都被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所构成，我们所有天然的琐事都被他所取代。好，是我们有同样一个人位在我们里面安心里安家，我们有一个心思，一个魂，一张口说一样的话，一个知识，一个工作，一个目标，这件事必要发生。麦基喜德在这里为我们祷告，现在就在为我们祷告，他必成就这事，完成这事。第三小点，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神的分次完全与基督有关，也完全集中在 基督身上。是的，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你里面，但不仅是你有这样的需要，你是在基督里面与同着基督，为着基督，所以现在神在基督里来到你这里。最近我们有一篇信息讲到知识与葡萄树，这是周三晚上知识信息说到，当知识住在葡萄树上，我就向圣徒们指出来，这个葡萄树知道知识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你也向主陈明。如果你不知道你有需要，没有关系，就算你不知道，葡萄树还知道，因为时时刻刻他知道你身在何处，你经过的是什么，你在这里，在你身上发生什么，你感觉什么，你想什么，这些是怎么样的影响你，他都知道，他完全是为着你的。所以神要在基督里作为纳灵，非常专特的进到你里面，分赐到你里面，好使你能够经历他，享受他，活他，并且彰显他，这是毫不费力的，自然的，自动的，因为这就是生命的事。第四小点，神在他的经纶里的意愿目的乃是要将这位我太保爱这一点了，但是将这位奇妙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成为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这就是神中心的工作，对我们来说这会成为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每天都按着这个路线来祷告，无论你在冲凉的时候，我经常在洗澡的时候得着这样的启示，不知道有的时候在刮胡子的时候，主的话会临到你，说主啊，今天求你把自己做到我的里面，给我值得这一天的浸透的这个分量，不要被动，你只要同意他所要的，然后他就能做他所要做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神的旨意是要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成为我们的份、生命、构成成分与平安。你需要第二篇信息讲到份，也需要第六篇信息讲到生命、平安。我现在就跟你们提起这些事。第一小点，在一章九节里，神的旨意是指基督，神的旨意是深奥的，与我们认识包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并在他里面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从认识开始，然后再有经历，之后有活出或生活。所以我们从该开始的地方开始，就是要从认识来开始。若是你有任何的想法，我读过生命读经的79年李弟兄释放信息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场呢，我也在啊。但是当我预备生命读经要出版的时候，父神他知道我需要看见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我不依赖过去那片面的认识，却成为我们的拦阻。难怪主在教导国度的时期的时候，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诸天的国是他们的。在这里作为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向那些邻里贫穷的人揭示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不应该谦卑的、倒空的来到这里？你如果你像一个那个妇人一样，你给我一个碎渣，从桌上的碎渣，这碎渣就是这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就是那么一点点给我来经历就够了。主啊，我今天就要看见你，我今天就要得着你，我今天就要经历你，我要 享受这个词，享受基督不仅是一个口号名词而已，我愿意你今天是我的生活，我今天天天你做的生活，不是外面的属灵。主啊，我所有的这些都是为着你的新人，为着你的身体，为着你的心腹而有的经历。这样简单的祷告，主啊，求你今天更多的浸透我，是为着你的召会，为你的新人成就这事。当你那天晚上头摆在枕头上，当我睡觉的时候头摆在枕头上，今晚我在这里，我会告诉你，主说，主啊，谢谢你在我里面今天比早晨有更多了一点的基督，所以这一天没有白过，没白活了，这是得着神的一天。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就是在他里面生活、行动、举止、为人。如果想刻意的做，其实就是你自我的改变，自我的这个行为，不是的。当你乃是在基督里面，你得着他，被他所浸透，你就开始在他里面生活、行为、举止。并且在他里面生活、行动、举止、为人。我们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就要在他里面生根，有往下的生长，并在他里面被建造，有向上的生长。在另外一篇信息，我们要讲到这个点。所以我们在美国现实主义这个国家，很快的要看见结果，我立刻要有看得见的结果，可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生长先是往下的成长，根的系统必须深深的往下扎根，无论外面环境如何，耶利米书十七章，不论外面环境如何艰难，你的根是深到一个地方，它就根能够延伸到生命河，你能够吸收那个生命水，没有任何能够击败你，没有任何能使你枯干。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向下扎根的成长。我很诚实的说，特别在美国这个这么强盛的一个文化，是肤浅、快速，所以现实的。我不是在这里说你要学别的国家的文化，不是的。我们需要知道，在这里必须要有深度，要有隐藏的生活。你和父之间的最深的经历，是你所不容许，或者很久一段时间你才能分享一点，是不准，是不可以分享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根的系统，之后你才会有向上的长生长，那就是不可动摇的。第五终点，我们应当照着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来评断、衡量一切事物。你看见了吗？这里讲到一切的事物，包括现今在众议院所发生的事，在美国主要媒体，不论是在华视媒体等等媒体，不是对错，那个政治观点，那个政治观点都不是，都是不准确的。我们只能照着基督来断定衡量。我们需要把这件情形带到主面前来祷告，关乎神的旨意和对基督在这件事上的旨意，这就需要我们全人有个转变性的改变。在我们里面有两棵树在成长，一个就是知识上的树，是对策 对错好坏是否或者是在这里成长。还有另外一棵树就是生命树，我相信在十二月份的训练里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会讲到这件事。但是在这里对着我们有知识上的树，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所以你要认识基督是生命，不是借着对错有人对把一个什么邮件发给你立刻就把死亡给你，你就把它删掉，不需要分析，因为你感觉到死亡或者你感觉生命。在这里没有这个范围里没有知识善恶树，因为那个源头是撒旦，死亡的源头，所以我们对这个教训是有所领会的。但是我选在这里导读那个经节，主就这里这么应用到，这个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我们需要这棵树从我们里面被拔出来，好使基督成为一切，我断定一切，评断一切，衡量一切，都是他以他做我唯一的标准。所以这里说到基督是一切真智慧和知识的管制原则，是一切真教训的实际，也是一切蒙神悦纳之观念的唯一准则。所以这是我们如何来断定衡量的。我们在这里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是居住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需要让他做我们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不是我们的个性，不是我们的倾向，不是我们的偏颇偏见，而是要让基督自己来做标准。唯有我们对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在神经纶中的地位有清楚的看见时，我们才能识破欺骗和诱骗的事，我们能看透看穿这些事。一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两句话你就能看透了，我们知道那个源头是什么。所以我有一个两重双重的反应，对有一些这些背这个背叛的一些这个一些话是不可谬论，那是对能够足够是他们做祖父祖母的说一些悖谬的话。一个就是向着公义的神就是报告，然后删掉不碰任何东西，我只愿意我做基督。但是如果有人分享到一些事，从生命的树是真令人舒爽，哎呀，一个很短的一个这个短讯是非常好，我们满了感谢，不是对与错。我知道现在在这里是一个思想哈，一个想法，我们有些人很迫切的需要这件事，这会大大的翻转你如何与人与人的关系，你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与世界世局的关系，要让基督做标准。他知道，所以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不是我们天然的教育天然的聪明，不是的，而是凭着基督。现在在主的恢复里面，仇敌在多方多面多层的方面他有攻击，多方多面多层次的攻击，我们一点都不怕，因为我们站在基督的得胜里面。但是我们需要衡量观看这一件事是照着生命，照着生命树，照着包罗万有的基督。如果不能够辨别，我们就要让弟兄姊妹别人能够做我们的遮盖，他会成为我们的大伞，成为我们的保护。你只要在耶稣里喜乐就是了。好，最后一段，我希望九点能够停下来，之后还有报告。把 点五十六分，我想我们时候这个还很准啊，这一段是非常的好啊。我们需要被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注入、浸透、浸润，直到我们的经历中，他是我们的一切。然后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说，他是我的一切。这是一个道理还是经历呢？身体会认识这是道理还是经历的。第一小点，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在我们里面，他是在我们里面，但我们需要看见他、认识他、被他充满、被他浸透，并且绝对与他是一。我们应该让，那就是说我们定义了，这是意志所做的一件事，我们应该让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充满我们的全人，并且取代，用他自己来取代我们的文化。越要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基督越以他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文化，我们就越能宣告活着就是基督。在我们活着就是那完全具有我们、占有我们，并以他自己充满我们的基督。何等的蒙福，如果我们能够导言背讲这个纲要这一部分，就从今晚到明天早晨要导读这一段啊，这小 B 这一点讲完就说完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渴望以他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生命和文化的每一元素，使我们能成为一个新人，做他团体的彰显。这就是哥罗西书的信息。这是第一篇信息，所以你愿意的话，跟坐在身边的有些祷告，求你能够被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浸透、浸润、构成。好，有位同工会来有一段开头的话，泰温勒森弟兄会指引我们该如何申言。好，让我们先祷告再申言。